感谢主，我们这次又来到你们教会来讲道。这个，我们今天讲的一个题目是“彼此建立”。经文在罗马书第14章13节到第15章的3节。我翻到之后，我们用起音的方式读，我读单数节，兄弟姐妹们一起读双数节。罗马书第15章第13节。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倒人之物。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照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所以我们不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很高兴再一次来讲到，为了证明这段经文非常必要，所以我今天没有系领带，也没穿西服，这个在你们中间应该属于最软弱的。不过我看好像男士们穿西服系领带的大概也就30位，基本都是长老执事哈。这个记得多年前去一个教会讲道，就因为不系领带，后来别人说我不属灵。这个后来我开玩笑跟另一位，我说好像没看耶稣出去讲道还穿西服，对吧？圣经也没讲必须穿西服讲道。这段经文来教会时间长的大概都比较熟悉，比较熟悉。就是早期教会涉及到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因为当犹太人和犹太人的基督徒和这个希腊罗马基督徒遇到一起的时候，你就遇到了一个实际的问题。就在罗马人那里呢，他们原来有那个庙里祭祀献上那个肉，后来拿到市场上去卖，拿到市场卖，那有人拿去就吃了。吃了之后呢，其实对他们来讲没什么，没什么。但信主之后呢，那有的人就提出问题，就提出问题说，这些东西不可吃。不可以吃，尤其是一些比较保守的，从小就在犹太教中长大的这些人，成了基督徒之后，你知道犹太人从小就有了一套规矩，有一些东西不可吃，啊，所以你现在到一些很传统的犹太人中，啊，他有些东西不可吃，不可吃，对吧？那么这些东西到底可不可吃？可能在现在可能不是大问题，不是大问题，但在早期教会却是，争论的一个大问题：教会能不能和睦地建立起来？兄姐妹彼此的生命能得到建造？其实，在中国大陆，我上堂问了好奇，问了我这堂还问一下啊，就是有没有在座诸位的兄姐妹，有没有因为信仰的原因，你不吃？带不吃血的有没有？可以举手我看一下。因信仰的原因你不吃血， OK， 啊，还不多啊，好好好。这个早期教会这是一个大问题，一个大问题。这个我上堂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嗯，十多年前我到一个教会去讲道，正好那个教会有个兄弟们和我特别熟，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好兄弟。完了他今天请我吃饭，我说请吃饭时候必须吃一道菜。他说什么菜？他说，我说九更长旺。九更长旺，猪大肠加血。他说可不可以不吃？我说必须吃这道菜。为什么？因为这个弟兄在他认为啊，吃这个就不属灵了。啊，那我坚信这个与属灵不属灵没关系，没关系。因为保罗在这里讲的非常清楚啊，就是凡物本身没有不洁净的。那耶稣讲的更清楚，就是邪恶是从人心里发出来的，而不是从外面进来的。物本身，猪肉牛肉虾蟹，这不是邪恶的，邪恶的是人心中的贪心等等等等。所以我就逼着那个弟兄，我说今天我是最软弱的一个弟兄，你要么就不请我吃，我就不吃了，你请我就必须这道菜。其实那道菜端上胃真没怎么吃，因为我是从健康角度上吃血不太好。其实教会中为这类事情，现在你觉得好像挺可笑，其实即使在大陆也这样，你如果到温州地区，你讲你说可以吃血，他就哦，那你就是异端了，就不会再请讲道了。我记得多年前有的人请我到那儿去，我就说一时间告诉你这个千不能讲，我说我非讲不可啊，非讲不可。我说大不了你不再请我嘛，其实你请我还来不来还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很容易在宗教上很容易把不是一些基本信仰的问题当成一个基本信仰的问题去要求所有人都遵循。所以这个问题你表面看好像不是我们现在的问题，其实现在在现在这样问题仍然不断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就是在那些非基本非关基本信仰问题，就是在除了使徒信经规定那些基本信仰那条之外，那么在其他问题上是不是只有一种说法，是不是只有一种做法，一种做法。那么这个对教会就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保罗这个原则不是说我们今天我们已经不在乎这个事儿一样啊。我记得多年前我所熟悉的非常一个教会，非常熟悉的教会，我就不讲哪了，反正你们聪明人都知道。这个这么说话不好哈，不聪明都大智若愚。这个就那一开始选个新歌，选个小敏的歌要唱，哇，执事会讨论了很久，说只能唱老诗本那些东西，哎呀，后来加上要不用 PowerPoint， 要不要这些东西，你知道这些事，哎呀，都是争来争去，就是把这些不关于非信仰、基本信仰问题做一个基本信仰问题去考虑，去考虑，这就引起了无穷的争执，所以保罗的话没有过时。对我们今天教会存在，对我们今天教会的和睦，彼此的和睦仍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保罗一开始就讲了，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应该讲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就是说当时教会已经有许多论断，保罗下道命令不可以再彼此论断，不可能啊！因为什么呢？你不要通过你这个论断，你去指责别人，给别人放下一块绊脚石，给别人放下绊脚石啊！所以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倒人之物。保罗讲很清楚，那个原则什么？就是你不要论断，不要让你那个论断成为绊倒别人那个绊脚石， 是别人怀疑他的信仰的。那么我问一下，这个绊脚石是什么呢？那我越来越思考这话，说保罗讲说，不是说你讲公开错误意见啊，我们到教会来我们大吃大喝吧，我们就在那哎呀教人去做坏，不是。使人绊脚的往往是你认为正确，实际上也是正确的意见，但却不是关于普遍真理的，而是关于非基本真理的。不是坏的东西，是好的东西，但不是最好的东西，在次好的东西。你把那个次好的东西提到了个首要的东西，成了一个基本的东西，变成一个普遍的要求，所有人在现在这个时间都必须实行的，这你的好就成了坏，就成了一块绊脚石。就这个东西好东西也是对的，但在这个情况下，它不是关于基本信仰，但是在这个情况下你提出来要求所有人都要这么办，这个好的东西就本身就转变成坏的，它成了一个绊脚石，使别人这样，使别人怀疑我自己这个是不是信仰不纯呢、啊？我是不是不爱主啊？我是不是灵命太低了？他说这就放了一块绊脚石。所以保罗马上讲，就是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物凡物本来是没有不洁净的。我们今天想读的经文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感动啊，万物都是洁净的。你知道当初对那些犹太背景的基督徒，这是一次思想大解放，了不得的事。就好像你今天告诉一个回教徒，你说啊，你可以吃猪，这等于杀他一样。那些犹太人，犹太就从小长大，哎呀，他知道有一些东西就不能吃，一吃的就是干饭神，啊，就可能要去地狱了。突然间，凡物都可吃，都是洁净，啊，这对当时人是个思想上极大的解放，极大的解放。极大解放，而且这一点其实也回应了创世纪的第一章讲那个根本原则，就什么，就是神创造万物之后，他每一物创造之后，他都说看是好的，是好的，是好的。世界上的宗教中，基督教是最讲物质的宗教。基督教不是像某些宗教认为有一些万物有些东西就是坏的啊，包括人的情欲，人的性欲，从创造起初都是好的啊，所以上帝看他创造每一个物都是好的，这些物合在一起也是好的，最后变坏了不是因为这个物本身，而是因为人的贪心，因为人的邪恶啊。所以说不，耶稣话讲就是那个脏东西，那个真正脏东西不是从外面来的，而是从里面出来的，是你内心的邪情私欲啊。就像中国哲学也是讲很久，你看中国哲学宋明理学，他为什么错？他错就错在什么？叫他讲存天理灭人欲，啊，人欲特别性欲，这不是好的，错。啊，人欲本身是好的，那个人欲过度了，变成私欲，这是坏的。你说假说来讲，夫妻一见面都相敬如宾，相个十万八千里，完了彬彬有礼，没有情欲了，没有性欲了，那人类就不能繁衍了，对吧？所以上帝创万万物本身都是好的，合在一起是好的，这个东西变坏了是因为人的邪恶。就比如说你看到好吃的东西， 你就比如我来讲，我从小一看到肉就是好吃，就是好吃。但有一天你说你吃自助餐，你吃多了，那不是因为那个牛肉、羊肉的问题，而是因为你贪心的问题。所以保罗讲这个问题，就凡物本身，上帝方面就它都是好的，啊。那么对您以为这个事情不洁净，那这个事情不洁净是因为你的思想观念，因为你的神学信条啊，因为你对圣经的理解啊。那么你去告诉一个他不敢吃肉的人，或者是不吃肉，就是你说你吃这个东西，你今天吃了九更肠旺，你就信仰不纯正了，你就不爱主了，你将来很可能就进地狱，可能第八层、第七层、第六层之间，啊，他说什么？你这叫弟兄忧愁了，你就是给他放下绊脚石，你就不是按照爱人的道理行。因为什么？因为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能，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耶稣基督已经替他死了，已经救他了，你就不能因为你觉得某些东西不可能吃、不可以吃或者可以吃，你去给他放下绊脚石，使他对自己的信仰怀疑了，使他的生命推败了。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不在于吃什么，不在于穿什么，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神的国所在的地方是爱之所在，是平安之所在，是喜乐之所在。有这样的地方才有神的国。反而你就为他自己要不要吃个猪肉，你去跟他争，你说你自己是不信仰不纯正，你就怎样？你就破坏了神的国。你的论断、你的正确的神学知识，甚至圣经知识，就成了谬误。因为你影响了那一个人和耶稣基督已经建立起来的关系。耶稣已经救了他，他们还已经建立美好的关系，却因为你这一论断、你这一评判，使他怀疑这个关系了。啊，我是不是不那么爱耶稣？我是不是信仰不太纯正？我是信仰不纯正？好像看这样的问题很少，但其实你只要在生活中、在教会实践生活待长，你发现这样的问题非常多，非常多。我举个最简单的，我们谈神学上，就比如说神学中可能最困难的对基督徒来讲，就是创世纪的第一章怎么解释啊。我在当年在中央党校去读书啊，做到研究生啊，那个特牛啊，因为你知道在中国能上中央党校的啊，那个不是不真的还算，其实就是不简单哈、啊，在当神上你就当上官了，所以一看基督徒还来北美一天啊，你还读什么创世纪？我觉得太愚昧啊，太愚昧。这个又加上我是学哲学的人啊，而且还学得不错，我的导师就全国中国哲学史最高权威，哇，算你非常牛，跟基督徒辩论。我在后来辩论之后就发现啊，基督徒自身有不同的看法啊，这个创造的时间它长一点短一点，那我就在这些细节抠，结果你发现越争论谁也跟你说不明白，你就越有道理。其实你后来你知道有一点文化，你会知道有一点文化就知道，其实关于上帝的观念，关于上帝的观念，其实在中国古代也有，它叫上天，天生万物，中文就讲这个。所以我一再跟你讲，那个相信无神论、唯物论才彻底的西化，相信上帝是回到我们中国祖宗， 所以孔子一生这个最高概念是上天，是上天。他这个论语中一部论语中28次讲到天，都是讲到有意志、有人格、有位格，是仁义礼智之天。所以我当年就，那我最后发现记录问题在什么？就是他没抓住重点。重点在创世纪第一章，根本不是说那个宇宙具体都怎么创造，是说这一个宇宙不是孤立来的，是被上帝创造的。有一位上帝，他创造了宇宙万物。至于怎么创造细节，你别去争论，你也争论不清。因为连奥古斯丁这样大神学家都讲，在上帝创这个具体方，到底那个时间长一点还短一点，这个不是问题，可能都可以啊。但各从其类，这是原则，对吧？各从其类，所以说你那个重点不抓住，你越去辩论，你永远说服不了别人。就你就算你最后你辩论给证明证明说哇，世界真有个创造者，那你仍然可以问一个最简单问题，我就当然跟怎么着，我说 OK， 我承认你有个创造者，那个创造者为什么是亚伯拉罕神、以撒神、雅各神，而不是真主阿拉？你还是回答不起来，那仍然有个不可逾越的鸿沟。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因为一些肢解的问题、非基本真理的问题，我们在那儿去争，而且要非个争出个你输我赢，这个呢就造成了教会无穷的纷争，无穷的纷争啊。所以保罗就意思一下，就是你要抓住那个根本的东西，在那些非基本东西，你不要要求所有的人都按照你认为正确的那个去行，也可能有两条路、三条路，都不妨碍他和上帝建立美好的关系。妨碍与上帝建立美好关系只有一条，就是人心中那种骄傲、自以为是、自以为义、自以为自己是善人。所以奥古斯丁有非常深的发现，就自从人堕落之后，人的第一个大罪是骄傲，第二个大罪是骄傲，第三个大罪还是骄傲。你本来是凡夫俗子，出自于尘土归尘土，你还以为自己是上帝，以为自己能做生命做主，这是最大的罪。世人不必去看，我们信主之后可能最大的一点对我们的信主的人身上可能就是这个，还是骄傲。这个骄傲表现什么？就是我对圣经的理解是最正确的，其他都不正确的，你们要听我的。所以有一句话叫属灵的骄傲，其实属灵没有骄傲，属灵只有谦卑。我借用这个词，那个属灵的骄傲是个最可怕的骄傲，就是什么？就你把你对圣经的理解当成唯一正确的理解，其他的理解都不对，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你要所有的人都按照你对圣经的理解去做去办，这是人的最大邪恶。至有人类以来，没有一个邪恶是以大的邪恶是以恶的角度出现的，说我来了就想叫你们杀人放火，叫你们耍流氓，叫你们偷，没有，都是打着革命的旗号、自由的旗号、民主的旗号、这个上帝的旗号、佛的旗号、这个啊，耶稣基督教，都是打到善的旗号。对基督徒来讲，你同上帝抗争的最后一个场合，就是你认为你是上帝的代言人，你是上帝的化身，你对圣经的理解是唯一正确的理解，你做出的榜样是最好的榜样，这是亵渎神。所以教会中最可怕的邪恶都不是普通信徒，而是那些传道人，像我这样传道人、牧师，那些长子。对不起啊，你们这里可能有许多应该是长老执事吧，希望不要太痛。不过你要觉得，不过肯定，因为我知道一讲到有的人会联想到自己，不过联想自己也好，本来就是要这样联想自己。最可怕就是我们这些人站在前面讲神的话，又有一定话语权， 你在这些时候能不能去谦卑，谦卑再谦卑？有一些事情的做法可不可以去稍微去等候一点？我在北美中这么多年看到了许多教会的矛盾，教会矛盾说到底就是两拨人中到底谁说了算。一拨人是在社会上做老板，这个做总裁做系主任做惯了，到教会中当执事会主席，执事整年要做主席，要听着算，你们听我的。那另一拨人呢也是这样，就在社会上他能力不够干不上去，我来教会里我是使劲干一点，哇我已经当上个执事了，一当上就马上藏不了这个常常当官那个职位哈，整整你这个啊、牧师，这是一帮人，就是老板心态。啊，另一帮人心态就是教会中特别大陆背景的教会，大陆这个港台的文化背景，就这个传道人啊、尤其牧者啊、有种老爸心态。那我来到教会，我就该说出来，你们都该听我的。所以我觉得教会一个教能和睦，说到底我这年就跟弟兄们啊，就是一个很简单，就是在你认为是正确实际上也可能是正确事情，但不是十万火急的，不是关于基本信仰，你能不能稍等待一点，去祷告，去安静的候神，不一定非要照你那个办。如果真的神把那个头就是要照你办的话，神一定会在其他人心中放下同样的感动，圣灵不可能只感动你一个人。用中国古话来说，退一步海阔天空，能不能给自己退一步，不那么坚持自己，不是要坚持马上去那么办，可能还有别的方法，可能还有别的解释，可能还有别的路，给圣灵留一点空间，谦卑地相信，如果这是来自神的，神一定会要别人有同样的感动，能看到同样的东西，我们一起去同心合去做。这时候这一年看太多了，表面上那个理由都在他讲得很堂皇，说到底最后就是两点，就是人那个心中顽固的骄傲倾向，自以为义，以为自己善人，自以为是，以为我对圣经理解最正确，除了我之外你们都不正确，最可怕。所以反对上帝的最后战场不在社会上，而是在教会中，是在教会中。所以在保罗这家就是你一定要这样，在神的国度中最重要的不是在那些肢解的问题，不是在讲到非要穿不穿西服的问题，哎呀，而是什么？而在乎公义和平为圣灵中的喜乐，在于爱，在于主赐的平安。你在这几样事上服侍基督的，才是为神所喜悦的。就说你所行的，在兄弟姐妹中间，在教会中间带来的是爱，带来的是平安，带来的是喜乐，带来的是人更爱耶稣，使他的信仰更坚定，你这才是服侍基督。反过来，你造成纷争，你使一些兄弟姐妹忧愁，怀自己的信仰，啊，你造成了仇恨，你这就是敌基督的，哪怕你打到最正确的旗号。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就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就是一定要追求，不只是兄弟姐妹关系和好，而是说你让这些兄弟姐妹和你一起和耶稣的关系和好，使他感到我来到教会中，我和兄弟姐妹相处，我更爱耶稣了，而不是一到这个教会中，我就感觉我自己很另类。感觉很另类，可能今天他崇拜来晚了一点了，晚点，你不要一来半打马上下头讲啊，你们属灵这个一定要按时来崇拜啊！但我不是，反正今天花心没在这哈，不是鼓励你们， 不按时来崇拜，真的可能有的人就是因为他软，他今天来一点，感谢神，他不还来了吗？这不比那些不来的好多了吗？你就老责备那些，你责备那不来怎么办？真的，这是我自己有非常深的一个教训。我财信组是真是为主还发了点，不敢说大发热心吧，至少小发热心，而且读神学了，去牧地神学院了。你说你神学生，问题你不是一个人来教会，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讲保罗那件，他讲这光棍有他好处，你他的确是好处啊。他一个人吃着全家饿不饱，不全家就饱了，完了来教会还能准时。结果我一出门之后，还有孩子，还有太太，孩子好办，小啊，你给他弄好，什么都准备好，你车也开好了，完了之后，哇，半天之后，啊，主角隆重登场，你就气，你说你就不能早一点？结果你开车不到十分钟，还问家里炉子火闭了没有？今天根本没做早饭嘛，他就生气，生气，生气，俩人在车上就拌嘴。你的，你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能按时存饭吗？啊，他，你知道人总是有理啊，他一二三条，你也不能说他没理，但觉得他不属灵。就俩人一教会之后，那个心情就很不好嘛，生气嘛。然后突然有一天问自己，到底什么更重要？的确，哦，我是个传道人。这个机会来要崇拜还来晚来了十分钟，有时还不止十分钟，十三十五，对吧？别人会一看你眼光就不属灵吗？其实一想，其实本来你不怎么属灵，对吧？你就按时来了也未见得真属灵。问题是最重要什么？最重要是我们全家一起来高高兴来到圣殿中去敬拜耶和华。晚几分早几分真那么重要吗？是一个心最重要。你就为了他那点晚点或者马这个磨蹭了一点，哇，你在那争，你把这个去敬拜的心情全破坏，你就等于给你的另一半放下一块绊脚石。可能你很好很准时，但有的人就是需要他一段成长时间，所以你要给一段时间成长，不是每个人都走你的路，不按照你的时间表走路的。上帝不是这样待人的，上帝带你每个人的路都不一样，你要允许他走他的路，那是上帝给他的路。你不要拿你的路，拿你认为好的那些东西强调你都要这样，那是不对的，那是不合神心意的，不合神心意。所以保罗我后来明白 OK 了，我说正好自己本来就不太属灵，反正聚会晚了点，别人一出现那个目光，哎，那就知道了，你还是不属灵，哎，等于是个提醒。所以太太来晚一点也挺好，老提醒我，你这个人这么不属灵，再好好追求吧。说句玩笑，就是有些事情，但是我还是鼓励你们，你尽量早点。反正我们中国人就像参加 party 一样，我昨天参加个 party 之后，就告诉我事先打赌，我说你们家几个客人到底几点到？因为前天我们教会聚会，我去参加了，结果告诉5:30去，5:30只有我去了，最后一个去的6:30。那中国人就这样，他说没有这啊，好多人可能还在农业社会，没有守时观念。我不管什么，我就要抓住那个最重要的。那最重要是什么？爱耶稣，在耶稣里我们平安喜乐，爱这最重要。不要因为一点小的事情去妨碍这个关系。我再举个例子，我几个月前去一个教会布道。完最后的时候呢，那个就是结束了，就准备吃完午饭，完就往回芝加哥走。结果一个老人坐到我面前，我们一聊，哇！我原来在省委党校教书，是等于是那个学校，反正都认识我，因为我那个学校最优秀的青年教师，为我专利设立过科研特等奖，在国家开会的时候，真的在人民大学小礼堂开会的时候，就在那儿，赵子阳、李鹏都能来接见。不过当时真没把他们看在眼里，不过还是挺舒服的。就这么说，那校的就人都知道我，啊，也就有一点说服力吧。说你这种人啊，这么有水平，怎么的，还信耶稣了？那个老人来美国待了前后去了10年，他的儿女都很信主， 完了他就怎么说也不信，完了教会就说这种人心里特别刚硬，就没救了啊。其实他们不了解这个老人心，我一了解跟了解就知道，老头就怕一件事，老头老太就怕，你说我都党员了，一辈子跟共产党了，我也知道基督要好，信耶稣好，我心里想信，但你一信了之后，你不就说到教会那个恩人水池里公开受洗，完了之后要做见证，完了回回去的话必须参加聚会。他说这要叫主张知道了可怎么办呢？啊，因为主张现在不让你去教会。我下面我说叔叔，我就管这个叔叔，叔叔没事儿，我说你要心里真信了，啊，你不去教会也没关系，你不去教会没关系，你就和你太太，你们两个人，你老伴儿，你们两口就在家里敬拜挺好的，你们退休没事就天天敬拜呗，对吧？我说耶稣圣经讲，他说这可以，我说圣经讲了，只要两三个人奉耶稣名聚合，上帝与你同在了。我说再说你不用受洗的呀，你不喜欢受洗吗？我说到你家里去啊，你家那个洗脸盆那么大啊，不是洗脸盆，那这个浴室那么大，摁一去就行了，你要那个都不行，我说给你点水里也可以啊，我们替你保密。老头激动的就流泪了，真的那天啊，他老伴儿一起信了，我就问他说祷告，我真的啊就感，他其实这是他多年的一个情节，他不是觉得信耶稣不好，他也真信，但是就害怕，你说我都厅局级干部了，万一把这个，其实主人哪能重视他呀，但你知道人都有点胆小，而且我从小被吓破胆呢，其实这是他的问题，你就没有必要的 OK 我要是信主了，你要是信主了你就到公开做见证，你就摁在这个池子里洗啊，头全进去的这才叫受洗，你这个死水也不是约旦河的水。就是在这些问题上，自己呢不要去争论，不要去自以为只有一条路，条条大路通罗马，这句话在一定意义上对的，通向上帝的路有千万条路，不要以为只有那条路，只有那种方法啊！一到布道会，你知道我到教会这句话啊，你必须举手啊！耶稣那时代没举手，对吧？也举不起来，都钉在十字架上，对吧？那个强盗拿举手了，强盗从这会儿信主了，耶稣和你进在乐园中，他信主了，那么你怎么能举手啊？对吧？你都定死死的，他只好举心，啊，信仰是举起你的心，而不是举起你的手。我们人很容易将外在的一些条文、格律、一些简单化当做信仰的基本东西，用次要的东西掩盖了主要的东西。所以我信主这一年我特别传福音，特别讲就是有一条，这是保罗自己讲的，就是中国人讲，就是你做学问要做人好，你要先立其大者，那个大的地方立到了，小的地方就不能夺去了。我们的信仰也是，信仰要立其那个大者，那个大地方什么，就是耶稣是主。这个耶稣是主怎么回事呢？就是使徒信经讲这些，除此之外你不要再多加一条多加一条多加一条，大家加起来就没完没了，非得把人压死，这叫什么？这叫给人一种人不能承担的重担。信仰是使人自由的，是使人在基督里得到人的真正自由，爱的自由、喜乐的自由、和平自由，而不是给他人去清规戒律，不是这样。所以兄弟们，我们真的相信说，就一定要学会这一条，这样有一条，你才一个有一颗广阔的心，你学会去包容，学会去接纳，学会去等待，更要你去慢慢学会去祷告，为你在你认为还是软弱的一些兄弟姐妹去祷告，那是真的正爱。你不是嘴上的叫你必须要照我这个做，而是在心里默默地为他祷告。你知道我信主当时最感动我什么？我在教会里待那个三年半，我们教会特失败，因为他们讲不过我，真讲不过我，那口才比我差远啊！因为当时主要那人都港台来的，你知道吗？不像我们从小被这个毛主席训练的钢嘴铁牙的啊，而且也不在乎礼貌啊！你单家吃完饭还跟你吵，我们吵完还接着吃饭。那到美国才知道，因为还有点心嘛。 所以教会那天特头疼，我一坐到那个慕道班之后，那个带慕道班就紧张了，赶他走，教会没这个规矩，留下来真是搅局的。你知道在后来我心里最感动什么？我们其实你们老教会知道那个，我不知道你知道那个有个林姐妹，她年龄比较大，就她的妹妹是我们教会林道真，我在那个时间真看到有耶稣。他们夫妇，我们大家还聚会多少次都没有用，我跟讲快话一点就不知，他就听不懂什么意思，但是默默为我祷告了3年多。这是爱，不是你嘴上要把别人驳倒，而是你知道你自己驳不倒他，你知道有时候甚至跟你讲不过他，但你能去默默为祷告，而且这就是真正的爱。所以弟兄姐妹，这里给我们下的非常就是要爱着爱心去行，让把人带进基督的国度中，带进爱中，带进彼此饶恕中，带到平安中，带到喜乐中。所以切保罗后人这话又重复来重复去，这就不去多说了哈啊，就是你不要为食物这个事要使弟兄去跌倒，使你兄弟姐妹去跌倒。弟兄姊妹，是不是就保罗很少讲我们坚强的人，但在这里讲的嘛，就是我们坚固的人，这个翻译不是很好，现在翻译就是我们坚强的人。他说教会中两种人，一种是少数的坚强的人，一种可能大多数都比较软弱的人。他说你坚强人怎么能证明你坚强呢？不是你有多少能力，不是你有多少神学知识，你对圣经的理解，而是你能担当软弱者的软弱。你只有当你在生命中能够担当软弱者的软弱，看到他的软弱，你还去帮助他，你还去爱他，你才是真正的刚强，你才是真正的坚强。只要别人按照你的意见去做，那算什么坚强？谁都会做。而你看到那一个软弱的人，你承认他的软弱，还去爱他，去等待他，为他祷告，和他一起同行，这是真正的坚强。因为什么？因为你在他的生命中看到了基督，同时你做他的上帝。我这么一讲话，不会有人觉得太反动吗？我这几天一直思考圣经中一段经文，马太福音25章啊，就是讲到耶稣讲说，将来有一天进天国的时候，其实判断我们有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很简单，就是是否人尽其才，就是上帝给你这些才干，给你的这个才干，你是否能够把它尽力发挥出来？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什么？就是那个最简单，就是我渴了，你给没给我一杯水喝？我肯定给你一杯水喝。所以德莱修女在她一生指导她做那个伟大事业的，就这么三句话，三个字：我渴了。意思说我渴了，你给不给我一杯水？我饿了，你给不给我一碗大米饭？我无家可归，你们家那个single house 能不能让我住一个晚上？啊，我到关到监狱里，你能不能给我打个电话，圣诞节给我寄个卡？好，我病了，你能不能开个车来看我一眼？门徒就困惑了，你好好的哪饿呀，对吧，天天吃啊，等等。那耶稣说了，你这些事情你坐在我一个最小的兄弟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这句话包含了非常深刻的神学含义，就是什么？就是你能不能在那个软弱的兄弟姐妹的软弱中看到那是基督的软弱。耶稣就是那样成为软弱，他成为饥渴者，他成为挨饿者，他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他成为躺在病床上的病人。你能不能看到？换句话说，在你兄弟姐妹的软弱中，那个软弱的基督，他需要你伸出手，需要你去爱他，不是去指责他、批评他、鄙视他、瞧不起他，而是说你在你软弱弟兄的软弱中，你看到了上帝伸出手来说：“
请你给我一点爱，给我一点包容，给我一点等待。完什么？你如果基督在你心中，你就会看到这一点。当你把爱给予他，给基督一杯水的时候，你讲，你就是做他的上帝，做他的基督。这就路德讲的非常深道，就兄弟姐妹讲，就叫互为基督，就是你用你心中，当神在你心中，你那个心我心生命，那个竟然用那个基督，你去服侍你最软弱的弟兄姐妹心中那个饥渴的受苦的软弱的基督，你服侍他，你就服侍上帝。这个道理讲的非常深刻，非常正确。这就是耶稣提出，我渴了，我饿了，你给我一杯水。我在那些饥渴的弟兄姐妹中感到饥渴，我在这无家的弟兄姐妹中我感到被排斥，我在教会中被视为边缘人，对吧？人们老向我投一样的眼光。耶稣说，给他一杯水，给我一杯水，就是给我，你服侍他就是服侍了我。服侍不是说你天天来读经祷告唱诗赞美，这是服侍。如果这一些东西不能改变你的心，你的服侍一文不值。读圣经，如果读圣经的就可以使人变为基督徒，如果唱歌就使人变基督徒，祷告是变基督徒，那太容易了。读经也好，祷告也好，赞美也好，唱诗，这一切都能改变我们的心。是不是有一颗来自基督的爱心，使我们的心可以和基督相通？是不是有一天，当我们看到我们弟兄姐妹的软弱的时候，我们能付出一份来自基督的爱？如果没有祷告、读经、赞美，如果不能改变我们的心，这种祷告、读经一文不值，反而是你的陷阱。因为道理都在那，说的清清楚楚，但你却没有照着那话去行。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出教会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问题，你怎样去建立你的弟兄姐妹，这样你就像耶稣那样去担当他们的软弱，使自己变为软弱。所以我刚才非常喜欢走弟兄讲的，就是耶稣怎样担当了我们的软弱，我们就怎样去担当兄弟姐妹的软弱。是不是就是这个道理？因为耶稣来到人间，他就是什么？就是要为了承担我们的软弱，担负我们的痛苦。是不是痛苦者脸上从此可以出现笑容？耶稣不来到好人中间，好人没有一个人需要信耶稣。你都好了，需要什么？我常说一句很刻薄的话，其实是真话：来到上帝面前，没好人，都是烂货。我们只烂的地方不同而已，对吧？你贪财，我贪色，我贪名，你这些都贪不上，因为你没那能耐，所以你嫉妒。我们都烂了，只是烂的地方不同而已。我们有时候看那大陆那贪官，他有人变得啊，你这人这么贪的，贪几个亿，你贪个几千万都花不了，贪个几亿，那是你没那个机会。你看那，你还找二奶三奶 N 奶，你在那吧，这那么的，你现在找不到，对吧？你没这个机会，有这个机会真盼。所以我这一年特感恩，就来到北美过一个普通人生活，啊，我们同学中真有进去的，而且不止一个。你说听局长干部中你上的，你说不进去，但是不找你茬，团茬哪个不进去？啊，都得进去。所以我们又说别去笑别人，真的那样，我们是没那个机会，没这个机会，感谢神，啊，还可以过点普通的日子。怎样来到教会人都有病了，我们不要因为自己没有这样病去鄙视有那种病的人。你可能不贪吃，感谢神啊。那有的人就比较贪吃，你比如说我自己，我就哪里请我吃饭都对我是试探，胃口好吃什么都香，吃什么都香，而且到哪去讲道人都请吃好龙虾，吃不吃？感谢主，看见， 你对我态度不构成试探，牛羊肉什么他一概看都不看，你更别说吃了。所以我常说，我说太太，我这几年对你多大爱恨，结婚30年的为了你啊，我自己牛肉不吃，羊肉也不吃啊，家里不能吃羊肉的，不能吃牛肉，一吃这就做一点他味儿就受不了，他我无法理解这么美的味儿，他居然有人受不了，他就有人受不了，对吧？我们每个人都软弱，都有自己的弱点，学会去接纳对方，这是你真正爱对方。所以保罗讲这个，我说今天非常感谢你们四班，我来的是你们教会最早人之一，我来大概停场就一辆两辆车，来找我在那来坐，哎，就领事姐妹。啊，你们教会另一个谁来？好像是个女传道还是什么？哎，叫我到牧师那屋去坐了。我说在这儿坐比较舒服，因为里头唱歌，就我一个人在慢慢听。就他唱到这个主导文，我就突然间想通了一点。啊，所以非常感谢你，哎，这几位姐妹，所以你们好好领师，说不定启发一个传道人。怎么是？就是我这前面讲这个道理我都明白了，但我一个都还不明白，这个东西和我们日常生活有什么联系？除了教会之外，教会之内。我就突然间明白了一点，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家庭生活、夫妻生活和子女相处，这个都有非常非常实际的意义。实际意义什么？就是你要把这个做一个普遍的，就是说，你不要把你认为的好强加给别人。夫妻之间争执也好，和子女发生矛盾，很少东西是因为直接的邪恶。哼，姑娘，我有你了哈！你看老爹怎么坑你吗？135单坑，26双坑，哇，就把你坑死了。没有，我们都是为了别人好。哎呀，姑娘，你出门啊，穿点衣服，多穿衣服，多冷啊，多冷啊！你晚上回来早点打电话，10点钟还没回来，哎，街上有坏人呐，坏人那么多呀。我们都是为了别人好，好像是这，但其实是自己心里的好。而未必是那个人需要的好，是不是这样？你可能觉得啊，这个骗子！你看中国，你知道到这个哪个小学的这个游乐场一看哪就能看出中国孩儿，啊，哪五最后的不是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啊？因为大陆或者台湾，啊，捂的那么多衣服，也不管男孩女孩，反正给捂啊，我怕冻着啊。他人家在这儿待的都喝牛奶长大的，他就想穿的少，而且尤其女孩呢，夏天一来他就想这个献出这个美丽的身条，反正你知道你50-60岁你也不敢献了，对吧？啊，不能说记住你就不让献，小男孩就想这啊，一弄穿小裤衩他就棒啊，我们啊，你要多穿点多穿点多穿点，我爱你，我才为你好，为你着想，因为为你着想你要去哈佛住耶鲁，但还说你那哈佛耶鲁你没去，那北大清华都没去，你干嘛叫我去哈佛耶鲁啊？你他的梦，我们就把我们自己认为好的东西强加给别人，因为我爱你，我为你做出这么大的牺牲，你就要这样。所以我有时候常讲，中国做父母特辛苦啊，活到70-80还鞠躬尽瘁，死而不后已。啊！你要这样做，你要这样，你要这样。我真的最近看中国一个节目，我特有感动。你们如果谁有特别有苦恼的人啊，精神有些抑郁的人，我特别推荐你们看一个节目，我很少推荐。中国这个哪个台我忘了，就是你一查一查，就孟非主持一个叫《四大名著》，助理的助，你去看一下。哎呀，你就发现天下苦，他那个就选择谁是最苦恼的人。你原来觉得和你老公那个事儿挺苦恼的嘛？你看了之后，你觉得你简直在天堂中了。啊！我上一期看到的苦恼什么？那个太太是从来不拿衣服的，就最后他屋里所有的有的地方都是摆上他的衣服。他闲着没办法找个地方，要太太晚上和太太在一起睡觉，还得先挪出个地方，啊，都挪不出来。所以有时候这个节目特好，你一看，哎呀，自己还蛮幸福的啊，蛮幸福的。我在那就发现什么？因为我想了解那个人心，就发现许多父子之间的关系，特别母女之间关系、夫妻关系，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吧，就是把我认为的强好要强加到你这个身上，你一定要这样，因为我爱你，我为了你好，爱我为我好，这都不错。问题行不行？可以考虑一下我的需要，不是你的需要。我不想上哈佛。我即使进了哈佛也跟不上去啊！我即使跟得上去之后也做不了美国总统了，对吧？ 可不可以就上一点西腰戏，对吧？上一点这个普渡，或者是呀，为什么非要上哈佛，非要上耶鲁？到底是你的梦还是我的梦？从小叫我学钢琴啊，盯着我学，我以前真要叫考钢琴学院，不行，吃不上饭。在美国哪个因为弹钢琴饿死的？想饿死都不容易。我们真的，你会发现其实内心的很强，就是把你那个好的标准，我为了你好，我们拿这个为了你好来控制别人。那种内心中最深的一种邪恶，就是那种自我中心，就那种骄傲，那种控制欲，拿眼泪来控制，拿好来控制，就这样。我们夫妻多少打仗不都因为这样？你认为这个好就是这个东西。所以我在家里，我在家里说不能说这个菜不好吃，你们没饿过，怎么吃天下有不好吃的菜？我连树皮都吃过，我知道连树皮都能吃，还有什么不好吃？三年大饥荒连树皮都吃。所以我说，我在家里有讲说不能说不好吃菜，你只能说我不喜欢吃。你不喜欢吃 OK， 我喜欢，这个东西不要去一致的。你不能用你啊，这个菜不好吃，那个菜不好吃，你没饿着，饿着之后你什么都好吃。就是我们自己说，不要拿自己那个强认为的好作为普遍的好。我们所有的政治都在人这种自以为是、自以为的骄傲、这种控制欲、这种所谓尼采所说的权力意志，要叫你别人服从我，要叫你听我的、按我的去做，结果造成了人间种种不幸。就像法国大革命罗兰夫人说，自由啊，多少罪恶借汝之名而行。自由这样一个高尚的自然，这样伟大自然，但人间的多少罪恶都是借着自由行出来的，都是借着革命行出来的，都是借着为人民服务行出来的。所以一定要去注意，一定要注意，以基督的心为心，以基督心为心，像基督那样去怜悯，那样去包容，那样去爱。当有一天你真的承认，你真的信，你在最罪人的时候基督已经爱了你，如果这一点你真信，如果你真的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流的宝血是为你流出来的，你就会知道人间几乎没有不可被饶恕，因为最不可饶恕的就是你，但耶稣基督已经饶恕了。所以这就保罗最后讲，我们务要一定要像耶稣那样去担当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不求自己的高兴，不求自己完不成的梦去完成，而怎样，是要叫邻居喜悦，叫耶稣高兴。你做到这一点，这就是耶稣整个经文中，这保罗，我们多少想要使自己的邻居高兴，使自己的配偶高兴，使自己的孩子高兴，使他可以在耶稣基督的爱里欢欣鼓舞，获得生命。这就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愿神祝福我们每个兄弟姐妹。
谢谢范传道带给我们宝贵的信息，愿我们能够靠着神的爱，能够互作基督，互相包容，互相扶持，彼此建立，好不好？我们一同起立，我们唱回应诗歌，一群大能的子民。
我要建立一群大能子民，一群充满 我要建立一句大的子民，一句充满赞美的子民，他们要靠我力来往自立，你要荣耀我宝贵的名，主我心起建立教会，使我们靠你坚固，成为合一你的旨意，在你爱子的国中，主我心起建立教会，使我们靠你坚固，成为合一你的旨意，在你爱子的国度。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早晨献上感谢，因为你用这样子的信息，你提醒我们，主，我们必须承认，许多时候我们似乎是自以为坚固的人，以至于我们对我们周围弟兄姐妹的软弱，我们沦入论断，我们自以为义，我们也常为我们的弟兄姐妹们设下那些绊脚跌人之物。我们在你面前求你自己怜悯，也求你自己赦免，求你自己帮助我们明白你自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如何的接待我们，在我们的软弱上他成为了我们的软弱。主，也让我们效法这样子的榜样，我们也时常的去体会我们弟兄姐妹们的软弱，最终我们能够在你自己恩典当中，我们可以彼此互相的来建立。主，我们感谢你，你用你的信息提醒我们，主，你也在我们生活当中，你供应一切我们所需要的。主，我们生命气息是属于你，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也原本都是你。让我们早晨我们在你面前愿意用着我们在你面前的奉献来回应你自己的恩典。主，不单单在财务上奉献，我们也愿意我们所奉献的乃是我们的生命，愿意让你自己来使用，也愿意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你自己的见证。主，也求你自己赐下智慧，让教会也知道如何的使用这些的资源，也让许多的人，特别是那些还不认识你的人，因着我们的奉献，他们也能够蒙福，也能够让你的名得到荣耀。我们再次为早晨你自己与我们同在，我们献上感谢，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